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5号。我们从这集开始呢，会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调整，就是把最后一个部分换成呢是上个月的数学新闻的分享，还有一些我个人的评论。好，那如果对于这样的改变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个月的10月25号呢，是法国数学家伽罗瓦的生日。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位数学家，那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数学家，很能够写成，把他的故事呢，把他的生平写成小说，甚至翻拍成电影的一个数学家。那因为他这个人就是非常天才，而且是带着傲慢的天才，所以他会比较呛一点，对，所以譬如说他在面试的时候会觉得会直接呛说口试面试官，这个你的问题太简单，我不屑回答，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虽然他很天才，然后在数学上其实也很多贡献，但是呢他的发展一直不是很好，而且他最后呢也有一场这个死前的传奇决斗哦。据说是他招惹到人家女朋友，然后被要求出来决斗，而且还在决斗的前一晚呢，就这个把他所有的数学研究啊写了下来，好，然后最后呢果然还是在决斗中不幸身亡。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还蛮多的啦，但我自己还蛮想另外找时间好好介绍他，因为毕竟他是我蛮喜欢的一位数学家。对，所以我是觉得他的故事性很够，然后很有传奇性，对，所以应该是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有名的数学家。而且我当初去法国蜜月旅行的时候，事实上还曾经去找了一个叫伽罗瓦学院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想说看看里面会不会有他的一些，比如说伽罗瓦馆啊，或是什么展览室之类的。后来发现我跟那个管理员，就那个算是学院的负责人之类的，讲了很久，用破烂的法文加英文讲了很久，那个人竟然不知道伽罗瓦是谁，明明就是伽罗瓦学院之类的，结果他竟然不知道伽罗瓦是谁。对，所以我觉得可见伽罗瓦事实上连在法国都不是那么的有名，更何况是在其他国家。好，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故事性很够，很能够发展成一个有趣的一个情节。对，所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好好的介绍。那这个礼拜呢要介绍的呢饮料是弥克巷的香缇红茶拿铁哦，这个是我最近非常推也非常喜欢的一款饮料哦，它喝起来真的有别于其他的红茶哦。然后它是，我看了店家介绍，他说它是一个生奶油蜜果风味，所以的确是喝下去的感觉真的有点奶油的香味，然后还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哦，不是糖的甜，而是有一种真的有一种感觉是蜜香的感觉。对，我觉得味道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它很有辨识度的一款饮料。然后呢弥克夏一直在这个拿铁类我觉得都是它的强项，对，所以两个搭配起来我觉得是蛮好喝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喝伯爵红茶拿铁嘛，对，然后但是这次的香缇红茶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艳，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没试过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看看这个香缇红茶拿铁。那如果纯喝香缇红茶，我觉得味道也很好，对，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有奶油蜜果香，对，然后喝起来也就是调和的蛮刚好，不会太腻。然后重点，我觉得重点就是它是有它的辨识度和独特风味的，对。然后在其他家，我目前是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这一类的饮料，对。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弥克巷的香缇红茶，那香缇红茶拿铁也很不错。好，那我们关于饮料呢，特地开了一个我们这个节目专属的 IG。好，然后上面谈了很多的饮料，对，甚至谈饮料谈得非常认真，我最近蛮认真在经营的，好，包含有一些特价的资讯等等的，都欢迎大家来追踪起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上个月的，也就是9月份的一些数学的一些新闻分享。首先第一则呢是 ChatGPT 新推语音影像功能，拍下数学作业照片就能帮忙解题。好，这主要是新闻是说呢， ChatGPT 呢它新增了语音和影像功能，不再只是文字了。对，所以你只要能够把数学作业拍下来，它就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我事实上觉得这个功能很早就有 App 可以达到了，就是 PhotoMath。 PhotoMath 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所以即将满10周年。那当初推出的时候它只能够扫印刷版的，就是譬如说参考书上的印刷的文字或是数学式子，然后就可以列出算式来帮你解答。对，那我那时候就曾经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一旦它能够扫描手写文字会是很大的突破，没有想到它在2016年两年后就推出了这样的功能。对，为什么我说是很大突破呢？就我自己那时候感觉它的可能的应用会是这样，就是学生呢在解应用问题的时候，他只要写能够假设完列式完，接下来用 ChatGPT 一扫，他就可以得到解答。所以会让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在于怎么把应用问题或是生活中的问题转化成数学式子，那把数学式子解答出来呢，就交由更快更精准的软体或是电脑来协助。我自己觉得这会是教育上的一大改革。对，所以就不用让学生花太多时间去过度熟练一些计算啊或是解方程式这类问题，把这类问题交由电脑来解决。对，那会有人可能会质疑说，那什么叫过度练习？我举就是你至少还是要有基本的这个计算和解方程式的能力，或至少理解算式的能力。因为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呢，他在看一个比如说解答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写解答给他的时候，他常常每一步都卡住，因为他在中间过程的计算或是解方程式的一些过程，他就不断的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变成他很局部的在了解每一步的时候，就丧失了对整个题目整个解答架构的一个认识。变成说他下一次呢还是一样每一步都卡住。对，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例子啦，就是说现在很多翻译软体啊或是英文字典啊都很方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记单字，还要会去背英文单字？其实中央大学的单伟章教授曾经讲，就是如果你每个单字你读一篇英文小说，每一个单字都要查的话，那你等于是两三个字就查一遍字典，三个字就查一遍字典，就变成你对于整个文章的理解是很破散的，很支离破碎的，那就没办法感受到全篇文章的一个想呈现的东西。我觉得在数学上也是一样，就我刚才举那例子啦，就是当你真的完全舍弃了基础的运算或是解方程式的理解的时候，你也不太可能在数学上真正就靠着所谓的我前面讲假设，然后把生活问题转换成数学问题去处理。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所以我刚才就要讲的就是说你只要具备基础的能力就好，不用做过多的运算。对，那包含我们解方程式也不用处理到太复杂问题，我们应该是要透过比较简单的数字比较不那么复杂的式子去理解整个解方程式或是其他相关的过程或是大概念就好。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随着科技的进步，我相信这总有一天会颠覆我们的教育，目前可能看起来还没有，但总有一天我们的教育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我自己是还蛮乐见这样的改变，我也觉得教育要跟上这样的改变，然后把孩子的时间呢放在更有用的地方上。所以这是第一则，就是 ChatGPT 能够解数学问题， 能够解答数学作业了。好，那接下来第二篇的这个新闻呢，是一堆家长求解国小数学，他贴出这些弱智题，傻眼问有大人不会。哦，就是有人觉得就是有人在社团里面觉得说小学的什么作业的一个社团都充斥着一堆简单的数学问题。多简单呢？例如说用3、0、9、7这四个数组成一个四位数，数字不能重复，最大的数是多少，最小的数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蛮有感的啦，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小朋友目前就刚好是小2、小3这一类这一个阶段的年纪，然后我也要常常看着他们，就是帮他们检查数学作业哦，所以一些新闻上的小学题目我发现我都有看过经历过。那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其实这个重点不在于什么大人会不会，而是大人有没有那样的时间去和耐心去慢慢陪小孩写作业。因为你会觉得这数学简单，那其实还是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耐心去看完题目，或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去看完题目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的陪伴，就是陪孩子写作业，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关心他的一个就是学习的内容，那甚至可以跟他在聊天过程当中去帮助他跨过一些困难。我觉得即便是我是数学老师，面对到某些数学问题的时候，我都还要去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样跟小朋友解释哦，因为你现在觉得简单是你已经学过很久了，而且你已经够成熟了，但是对他们而言总有一些关卡跨不过去哦，所以在这方面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还蛮支持小学老师的专业哦，因为毕竟我是数学系毕业，数学研究所毕业，我在国中教了十几年，但是我都觉得有些小学的题目我可能教的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大部分我都还蛮尊重老师的专业。那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真的要有时间陪着孩子，不管是写作业啊，或是他们的每一个成长，我觉得都蛮重要的哦。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应该是比如说时间不够，那就赶快把这些题目拍一拍贴一贴，就想得到答案，这也不能怪他们啊，就是我觉得陪孩子的时间也是会造成他们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所以这部分这个新闻我倒是会比较想要提的这个部分就是陪伴的家长陪伴的这一块。好，那下一个呢是一个关于其他这个跨科的一个新闻，他说人体的自然平衡奥妙，细胞大小与数学有数量有数学法则哦，细胞大小与数量有数学法则。他是说我们人体的细胞有很多不同的大小的尺寸，譬如说最小的细胞像血小板，和最大的细胞譬如说肌细胞，它的体型差异有可以像是小老鼠跟蓝鲸一样哦。那就有不同国家呢的研究员呢，就是尝试比较这个细胞大小和数量关联。他说呢，他发现里面有个数学法则，就是说如果按照细胞大小分类的话，无论大小差异或数量的多寡，同一类的细胞的总质量大致上相同哦，所以他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平衡。那其实他的意思呢，用精确一点数学来讲的话，就是细胞的这个重量，单一细胞的质量和细胞在人体内的数量是成反比的哦。为什么？因为它乘起来就是总质量嘛，大致上相同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一种很微妙平衡，就感觉是说不管这细胞是什么，不管那细胞功能是什么，它在你身上占的重量就是一样的，感觉像在瓜分一样。那如果它瓜分到这样的质量了之后呢，它如果细胞小它就多一点，它如果细胞大它这个数量就少一点哦。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这样平衡，真的是确实蛮值得讨论的，蛮值得去研究看看的。对，这是关于一个自然科的跨科的一个新闻。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一则生活上的新闻哦，这个 标题是两包99平均36，是飞蚊症还是数学差？顾客问全联店员被抢，不是我写的。这个蛮有趣的哦，这个是说他买的这个秀珍菇，是我喜欢吃的香菇。那他这个是两包特价99，平均一包36。哦，这个真的是蛮诡异的哦，就而且我看了那新闻的图片呢，它的原价一包是40块。一包40，两包特价99，这到底怎么算的？哦，我尝试呢去看看他到底出了哪个错误。两包如果是99的话，平均一包是 49.5。所以这感觉也差蛮多的。好，那如果是这个，而且两包一包40，两包特价99，本身就很奇怪。那如果平均一包36的话，两包应该是特价72，就是都不是，感觉不像单纯的 key 错或是笔误而已。或者我们这样想好了，那一包40，三包99呢？那平均一包也是33啊。哦，所以总之都是错的还蛮离谱的齁，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也是蛮奇妙的。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不要针对全联啦，有一些店家在这种标价上齁，的确有时候都会出一些差错。然后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譬如说同样东西买大包会比较划算，其实好像都不一定齁，所以你仔细去算一下的话，其实就会发现太依照我们之前过去的直觉，甚至是标价上的标示的时候，常常都会偶尔啦，应该不要说常常，偶尔都会有一些类似的状况发生，就是其实你以为自己赚到，然后其实是亏了。哦，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随时呢要自己稍微简单的做一些心算，都还蛮重要的。哦，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文章齁。好，最后一个呢是国际新闻。好，我们来看到他说马来西亚的一个这个小学三年级的活动本，可能是类似习作的呢的一个题目里面，要求学生将马币兑换成各国的汇率。这个老师觉得说，他说连银行职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会教齁，我不教这样的东西。齁，那我去看了一下这图片上，他是要把马币呢兑换成像泰铢啊、新加坡币啊、或是印尼盾啊等等的。齁，我自己觉得这我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啦。有几点不合理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不太知道他这个单元是到底想教什么，是单纯的譬如说乘除法吗？齁，如果你要换算汇率，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到小数点后很多位的，所以计算上一定很麻烦，除非它是用计算机，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哦，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单纯计算练习计算，就回归到我前面讲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计算能力，那如果用计算机来按也许稍微好一点。但第二个的问题是，我其实还蛮怀疑一个小三的学生对于国家的认识有多少，就除了自己对于国家概念可能都不是很了解的。那他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他对于泰国、印尼、新加坡甚至其他国家了解有多少？那不要说对国家都不是这么了解，那我们换算它的汇率要做什么？这就很不贴切小学三年级的生活经验。那小学数学真的蛮强调的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就是要跟生活尽量贴切嘛。哦，所以我自己就想，譬如说假设我们出了一道题目，把这个台币换算成比如说人民币啊、日币啊、韩元等等的一大堆的币，那对于小三学生来讲他的感受是什么？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题目两点的不合理，第一个就是他计算量会不会过多，第二个就是那这类学生是一个有感的题目吗？哦，我想到的会是这两个问题啦。对，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国际上马来西亚的一个数学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好，那以上呢就是9月份我挑出来一些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数学新闻。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上的调整，如果有什么意见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节目的 IG， 主要会是饮料，数学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好啦，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咯，拜拜。